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展开神在全地工作的事业，透过不同的牧者、教会的领袖他们的分享，我们一起聆听神的心意和作为。身为华人，你会怎么定义华人文化呢？你会和人怎么分享华人文化？今天受访嘉宾，印尼马郎圣道神学院的曾老师，继续和您探讨华裔移民的教会到底该如何看待华文和中华文化。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年五月，我在印尼服事期间前往拜访马郎圣道神学院。这是1952年由纪志文牧师所创办的神学院。当时他看到大批中国大陆的华人移民涌入东南亚，于是决定在印尼建立这间神学院，培养一次线上永不收回的传道人。其中许多毕业生影响了全球的华人教会非常的深远，包括唐崇荣牧师兄弟等。今天我们邀请到在新加坡长大，过去几年在印尼这间神学院教书的曾恒阳老师，请他从一个外部视角观察者的角度和我们介绍印尼华人教会当下所面对的挑战与机会，以及讨论华裔移民的教会到底该如何看待华文和华文化，到底我们该怎么去理解所谓的华这个字 Chineseness。 那当然这个 Chinese 的英文翻译成中文之后就有好多层意义，对不对？ Chinese 可以是指国家也可以是指一个族裔，也可以是指一种语言，也可以是指一个文化。那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 Chinese 大概不是指国家这个概念那而是指的族裔文化语言。那到底我们该如何看待所谓的这个华这个 Chineseness 老师也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当我们去研究的时候，这也是很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特别是Chineseness 的定义是什么。
是，
或者谁来定 Chineseness 的概念。是谁来定？本身对我来说比较就是简单的来看呢，就是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看这个 Chineseness 的问题？我们中心的身份呢？身为基督徒，我们中心的身份是，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这是我们主要的身份。所以我们基督化的文化才是我们应该重视。但是基督化文化是什么呢？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要看圣经跟我们文化之间的这个互动，怎么样让上帝的话来引导我们想关于这，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实现圣经的教导？但是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是
啊，对我来说，基督徒华人呢，必须以基督徒的身份为中心，而不是以任何的文化。但是我们就是所谓的有 dual identity， 就是有两个身份。所以最主要的就是基督教的，就是基督徒的这个身份。第二呢，就是我们我们民族的这个身份。所以我们民族的身份必须要归纳在我们基督教的身份以下。让福音，让圣经的话塑造我们怎么看我们的文化。所以，若按照这样的观点呢，我们只能够 如果透过上帝的主权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我身为一个华人，就是上帝的一种的恩赐。就是董牧师，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你就提到这个 gift，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华人的这个身份是一个上帝所赐的一个福分。所以如果这是出于上帝的，那我们要问上帝要 给我们这个身份的目的是什么。
是
讲到身份目的，就跟 mission 有关了，就跟使命有关。对不对？所以 why am I here？ 我存在为什么？我存在是为什么？我是谁？这些跟我们的使命跟目的、人生的意义。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使命就是福音，传福音。我们的使命扩展神的国度。我们的使命是遵守上帝的话，活出一个基督化的生命来。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如果你讲到这个 Chinese-ness， 这个我们华人这个文化的问题呢，我们首先必须要看到的就是这是我们的恩赐，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我们身为华人我们要做什么，就是这样，我们有什么的贡献。
所以老师其实就提到说，我们很多时候好像很纠结于什么是华，谁是华，而当它成为我们的一个身份认同来源的时候，甚至这会成为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来源啊。那谁来定义华？那你的定义是对的，还是我的定义才是主流的？其实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有一个灵感，就是一个叫 Benedict Anderson 的社会学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想象的共同体》。他就讲到说，其实所有的人类的这种国族身份认同都是用我的话来表达，都是真实的，但暂时的，都是真实的，是它真的在历史脉络当中发生了。今天我们在讲华的时候，真的我们是这样的血缘，我们长得这个样子，我们吃饭的文化是这个样子，我们的食物，所以它是真实的，但是它也是暂时的，因为人的想象力也会随着时代历史事件的推进而产生了新的东西。所以Chinese-ness 其实它是一个真实而暂时的东西。那刚才老师提到说，但如果我们从福音的视野下，我们从基督信仰的视野下来看的话，我们就不会把这个 Chinese-ness 作为我们的核心身份来定位自己。因为我们如果今天要把我们的身份定位在一个事情上面的话，大概不会定位在，我们不会希望定位在一个暂时的东西上面。好，
是
那
是
那我们都知道，比如说罗马书讲到说，万有都是这个本于他，借着他，也是指向他，也是归于他。所以基督才是我们那个定身份认同的那个锚。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去看待我们的华 Chinese-ness 呢？其实从这个福音视野下来看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去否定它，但是一个更好的理解可能是把它理解成为一种恩赐。那恩赐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说是要用来建造彼此的，是要用来回应使命的。所以我很喜欢老师刚才讲的，就是说当我们把华当作是恩赐的时候，其实也呼应老师前面你在分享两种形态印尼的华人教会的时候都讲到说，其实不论是印尼化的华人教会还是华人化的华人教会，他们都领受了独特的一种恩赐，能够向不同的群体来见证福音。那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纠结于 definition of identity， 那很容易 divide， 就是使我们产生冲突，甚至一种好像二选一，而是看到是当这些是恩赐的时候，是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有太多太大广大的合唱了。其实每一种群体，每一个不同的 combination， 不同的恩赐组合的群体，它都在这个时代当中一定是有上帝特别的心意的。那我们的重点或许不是去证明我的领受的是最好的，而是试着去看到说我领受的这些所谓合适，焉知我们得了今日的位分不是为了这个机会。
是，我完全同意。但是我觉得强调我刚才的就是讲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允许，就是我们要鼓励印尼化的华人，或者印尼的基督徒必须要允许华人保持华人文化，不单要允许，也要鼓励。
是，
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不会 换句话说，我们华人不会去说一个爪哇人不应该保持他爪哇的文化，
是是。
但是按照这个的印尼的历史来说，就是讲华人不能够保持华人文化的这种的心态是非常普遍的。
嗯，是。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看法呢？所以我们更其实是按照历史的进程，我们说我们更要去鼓励华人保持华人文化，不是因为我们要强调民族中心主义，
是，
我们也这不是要强调民族的政治，就是 identity politics。哦，我是真正的华人，你不是真正的华人，这些是很不必要。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都是以基督为中心，
是，
这是我们的身份。
是，
但是我们必须要允许、鼓励华人保持华人的文化。
嗯、
为什么？因为剥皮的繁华，更重要就是为了宣教，为了对印尼的华人传福音的这些事情。
哦，谢谢老师的提醒。我觉得其实这个换位思考就很好理解。老师刚刚讲的，我们都谈到说，其实华应该被理解成一种恩赐，为了福音跟宣教的缘故。那上次在跟老师聊的时候，其实老师也谈到说，像印尼的华人传福音，其实也是老师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哈。那我想在每个地方的华人，有一些共性，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聊的比较是像印尼的华裔啊，来传福音。那可不可以请老师也可以多分享一些你这些年这十几年来，在印尼侍奉的时候你的一些体会跟你的一些观察？
我刚才有提到，就是因为33年的这个空白，所以一般的华人教会都在挣扎怎么样触景化，怎么样把圣经触景化在华人的文化。所以有一些就是刚1999年开放的时候呢，华人被允许，就是政府允许华人庆祝春节。
嗯嗯，
那时候就是以这个为一个例子，有很多的教会不懂得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有些教会呢，把华人春节看成是所谓宗教信仰、宗教的一些的节日，因为他们说，哎呀，这个连接到华人文化，
是，
所以导致他们排斥春节。虽然是政府允许华人庆祝春节，但是教会说，哎呀，华人还是不要庆祝春节，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嗯嗯，
呀，这是一个例子，就是怎么说，允许华人
去拥抱自己的文化，
拥抱自己的文化之后，他们就不懂怎么去对待基督教跟信仰跟这个文化的这个张力。
嗯，是，
所以这也带出了这个触景化的问题。或者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些华人教会把福字当成是一种就是 luck，他们就是当成是一种的幸运。
嗯嗯，
所以是讲钱的幸运，所以是抵触神的概念。其实我要纠正他们说，哎，其实福字是比较中立的，包括圣经本身。是比较中立的一个概念，我们也可以从基督教信仰看福，不需要把福字当成是一种不好的一些的字。所以这带出了就是这种的张力，就是怎么样触景化印尼的华人，怎么样去更深的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容纳华人文化，以及怎么样连接华人文化和圣经教导的关系。所以对于我本身来说呢，我就是当然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对于我本身来说，如果我要向印尼的华人传福音呢，我会强调福音跟华人文化的接触点，或者共同点，然后从这个共同点建立桥梁。但是呢，我不是停留在这个共同点，就是避免同化，处境化变成同化。这是一个其实现代哲学观呢，或者近一代的这些哲学神学的趋势是比较会倾向童话的这个概念。但是我们讲的触景化是跟童话不同的。所以讲到触景化呢，是我们要建立桥梁，但是用华人熟悉的语言来沟通福音。
是。
文化。所以很多时候我比较喜欢用的就是 当然按照我所能够理解的华人文化的传统的意思，我就会很强调孝道等等，
孝道
这一点，就是因为这是华人所重视的，也不单是华人，回教徒也是很重视孝道，但是跟华人的孝道，就是儒家思想的孝道就不一样。但是我会特别是从儒家思想来讨论孝道，来讨论道德，所以从华人文化讲到华人的哲学，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建立桥梁，也建立说，哎，其实圣经，比如说箴言书，都有提到这些啊。对，箴言书特别注重所谓的仁义，特别注重仁义，特别注重孝道，听从父母的话。所以这些都可以，所以这些不是圣经很陌生的事情。从那里建立，但是什么是缺乏的，什么是不同的啊？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探讨。那我带出的就是，哎，当你对比之下呢，你会看到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从相同的到不同的，然后从不同的这一个点，然后带出福音的真实性。那福音怎么样补充我们华人传统、华人哲学不能够做到的事？比如说仁义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本身，所以我触景化的这一个方式。
是，我很喜欢老师刚刚提到的两点。第一个是处境化并不是指福音给同化了，被当代文化或者是我们的文化给同化了，而是建立一个寻找一个接触点啊，就是福音跟我们的所熟悉的文化的接触点是什么。但这个接触点桥梁建立起来之后，并不是一味的顺应着我们所熟悉的文化，而是看到福音又如何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文化的缺欠，以及福音又如何更新甚至补足我们文化的缺乏。所以它不是一种好像是被文化给同化的一种姿态，而是一种建立桥梁。那谢谢老师，我想今天要聊其实真的聊不完但是我想今天最后一个想问老师的就是，老师现在在这个印尼的马郎圣道神学院教书，那马郎圣道神学院也是我这一趟去印尼才去第一次去到然后认识的，直到那是1952年的时候，华人的一位很重要的著名的布道家纪志文牧师在马郎所建立的。那当时他看到了其实是1949年之后有大批的中国大陆的移民涌入到东南亚，那他我觉得真的很有前瞻性，然后就立刻在马郎建立起这个神学院。那这间神学院也培养出许多今天影响全球华人教会的许多重要的传道人，包含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唐家的兄弟唐崇荣牧师、唐崇怀牧师等等等这都是马郎圣道神学院的早期的毕业生。那马郎神学院过去其实一直都有华文部的，但是在疫情的时候暂时的停止了，但是最近好像又要重新启动华文部，也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说马郎圣道神学院为何重新启动这个华文部呢？是看到了什么，或者是背后有什么样的眼光？
是所以因为我们的神学院的这个历史呢，是就是因为纪志文牧师通过神差派纪志文牧师来到印尼，就是布道以及设立了我们神学院，所以我们是跟中国的这个宣教士有这个很密切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在就是1960多年转化成就是完全是印尼式的这一个以印尼的语言来教课的这个神学院。而且我们也就是不单单只是训练华人，我们也训练其他印尼本土人的这个神学院。所以到了2004年呢，我们才开始我们的华文事工，再次的开始华文事工。而我们对象呢就是普世的这些华人就是海外的华人。因为其实我们起初的对象是印尼华人，但是面对同样的问题，就是很少印尼华人懂华文以及有这种华文的这个能力去阅读以及去写作。所以我们就开始对外，所以我们就 开始接待从其他地方来的这些华人的学生。
是
啊，所以我们的目的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持续呢？第一，我们是要继续的做华人的宣教，就是向外的宣教。我们要在印尼本身训练，就是跨文化的华人传道人。就是不单单是，当然我们讲神学教育，为什么要来到印尼读神学？来到印尼读神学呢，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这个目的呢，是接触穆斯林的文化，接触其他宗教的这个文化。然后在这个的范围里面从事神学教育。
是
怎么样塑造，怎么样思考，因为我们的神学是为了要是宣教的，我们学神学是为了建立教会，是为了是制堂，而且我们要呼吁我们要兴起就是更多的华人的这些的宣教士，跨文化的宣教士。
是
我许可我们能够训练更多的华人的宣教士去到世界的各处，特别是去到这些所谓回族回民当中。
是好，谢谢老师。其实我想在印尼过去这三五年也发生很大的改变。就我这次来印尼的时候就听说，可能过去短短几年就有上百万的中国大陆的专业人士来到这个印尼来工作。所以其实不论是本地印尼的华裔或者是新进的这些讲华语的华裔的这个人口，其实都是一个广大的福音的合唱。那马郎圣道神学院，我想它的存在很重要的是为了宣教。那它本身就有印尼文的这个 program 啊，但现在有这个华文的 program， 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环境，让华语为主的神学生，甚至对宣教有负担的人，可以住在一个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啊，学习去理解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处境当中福音的表达，以及宣教探索宣教的可能的前路。好，那真的非常谢谢老师，也祝福马郎圣道神学院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就好像秉持着当年季志文牧师的那种时代性的眼光，培育了那一代的工人能够持续的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上帝国度的人才。
让我再加多一点，就是
好，
所以我们的华文部的这个目的呢，不单是要训练宣教士，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学生也能够帮助本地的教会
啊，yes，
华人化的教会，复兴华人化的教会，所以就是有两者的这个关系。对，
是，其实这很有意思。我觉得今天在谈到全球华人的福音运动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上帝兴起不同的地方，其实真的我们能够互补彼此的不足。比如说在台湾香港，其实我们很需要懂印尼文的宣教士在我们当中，像广大的印尼来的这个劳工人口来传福音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印尼的处境当中，很需要会讲华文的宣教士来不论是向新的华人移民传福音，或者是帮助印尼所谓华人化的华人教会去来继续的持续的牧养，然后找到文化跟信仰整合的根。所以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彼此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独特的可以贡献的，但每个地方也都有需要其他地方。我觉得这就是上帝耶稣基督身体丰富的奥秘之处，
是非常美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多元但是合一，
是
这就表述了基督的美意，也表述了基督的福音的这个馨香之气。所以
是那最后我想说，能不能请老师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表达，那到底福音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常常在谈论福音，那以及福音对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个主题又有什么话要说呢？
谢谢呀，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因为很少人会去问，因为我们每次讲福音事工宣教，但是我们没有给福音一个定义。福音本身它的意思呢，在原文就是一个佳音或者好消息的事。
是，
所以什么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宣告拯救世界的王已经来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而他来，透过他的诞生， 他的生命以及他的死跟复活，他使罪人与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神和谐。而他将要因为这样他将能够帮助或者带领所有信他的，就是能够促使这整个的世界归纳在神的统治下，
嗯，
所以这个王的统治下，所以福音就是宣告这位王已经来到，已经要整立他的国度的这个好消息。
Yeah. 哇，谢谢老师。老师刚刚在讲的时候，我脑中就有个画面，就好像是电影里面一个王来到的时候，使者就分散下去，然后用不同民族的语言来报告这个好消息，然后万族万民就来到面前。那同样的，我们每一个堂会、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地区的教会，我们都好像是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同样的托付，但可能要面向的人很不同，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到各样的人群当中，万族万民当中。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身为华人，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个身份是真实的，也是短暂的。认清我们有双重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华人基督徒，要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向同文同种的同胞，向外邦传扬神的美德。继续让我们一块儿来听天韵诗班的诗歌《传扬》。
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亘古到永远，你的创造奇妙可畏。你从一人造万族，遍满在全地上，你赐爱子救援，脱离罪恶忧伤。
神啊，你的救恩在全地何其美，近处到远处，天国福音传讲宣扬。历代佳美的教宗继往开来，万民永远向你欢呼敬拜。
华人信徒起来起来，圣洁不是宣教的使命，向着本族向着外邦见证天父怜悯伸张。华人信徒起来起来，投入普世宣教的歌唱，地基直到耶路撒冷，播出基督光照四方。
方华就在这首诗歌中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晨曦讲座，我们下回再会。
神啊，你的名在全地。